非常感谢神哈，感谢神给我这样的机会，也感谢大家给我这样的机会，能够让我今天跟你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这个主日的讲台上，说实话我还是很紧张的。不过刚才牧师跟我说，不只是我有第一次，他也有第一次。他说他第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戴耳机，我就很得安慰，原来牧师也有第一次做的事情。那为了这个缓解我的紧张呢，我想先来考一考大家，让大家也紧张一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牧师他在上上上周的主日分享上上上周他分享的什么内容你还记得吗？牧师可能都不记得了。牧师在上上上周他与我们分享的也是一首诗篇，他分享的是诗篇30篇，那是一首感恩诗。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牧师他在最后，他在这个神的面前他有一段祷告，我那段祷告让我非常的感动。那其中有一段祷告词呢，让我也是记忆犹新。牧师说，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感谢你垂听了我在你面前的呼求。神垂听我们的呼求是一件很美的事情。那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这个经文呢，也是在诗篇，是在诗篇130篇。我的题目叫做我从深处呼求你，我从深处呼求你。这个诗篇呢，它讲的也是诗人他在深处的一段呼求。那神有没有垂听诗人在这里面的呼求呢？我们先来一起做个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主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愿你今天亲自的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主，愿你祝福让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今天在你的话语当中生命得到再一次的更新。主，让我们真能够，主啊，能够活出你的荣耀。主啊，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学习，能够成为你的样式。主，感谢赞美你，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那在看这个经文之前呢，我想请大家来先看一组图画，这个有一点黑哈。这个 PowerPoint 的所有上，这上面所有的这个画作呢，都是荷兰一位非常有名的画家，他叫做伦勃朗，他的画。当大家第一眼看这些画的时候，不知道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对了，跟我一样，我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也是，怎么这么黑呢？它的背景好像看上去都是很暗，都是黑色系的。但是当你再一次仔细的看这些画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能够看到这个在这些画的中间，在这些人物的中心，都好像有一束光打在他们的脸上。这个特色呢，就是伦勃朗这位画家他作画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他非常善于运用这个光线的对比。他运用光线的时候呢，他通常会经过许多的提炼和加工，将一束一束这种集中的光线照在这个画的主要部分，让这个他想突出的这个主体非常的鲜明。这种视觉效果呢，就好像是这个画中的人物站在一个黑色的舞台上面，一束强光打在他的脸上。艺术家们形容这个伦勃朗他作画的风格是，他们说是他在用黑暗绘就光明，他是用这种独特的绘画这个手法来完成他的画作。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这个诗篇130篇呢，我个人觉得它就非常有这个伦勃朗他的画作的味道。首先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诗篇130篇从体裁上来看，它是诗篇当中的一首哀歌。什么是哀歌呢？哀歌通常是这个诗篇当中的诗人他在苦难当中，他诚实地向神表达他心里产生的一些悲伤负面的情绪，然后他来求神拯救他。但是诗篇当中的哀歌呢，虽然它叫哀歌听起来很悲伤，但是它也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绝大多数的哀歌它在最后的时候都会产生一种与这个哀有强烈对比的那种赞美之情。就好像是这个伦勃朗他的话一样，在看似这个悲哀的黑暗情绪当中，你可以看到神在里面那个光明的拯救。所以我觉得诗篇130篇它非常有刚才大家看的那些伦勃朗他的画作的味道在里面。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8节经文。 这个经文打在屏幕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这个是新译本的翻译，然后我们就一起照着屏幕上，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好不好？诗篇130篇，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呼求，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啊，如果你纠察罪孽，主啊，谁能站立得住呢？但你有赦免之恩，为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他，我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比守夜的等候天亮还迫切，比守夜的等候天亮还迫切。以色列啊，你要仰望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有慈爱，也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罪孽。谢谢大家。这首诗歌很短，它只有8节，但是它的结构非常的清晰。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分为两部分来看。第一部分就是这个1到4节，它是诗人在这个痛苦的深处向神的一段祷告。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这个5到8节，它是诗人在等候和仰望神。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这个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啊，诗人他就这个声嘶力竭地发出了一段对神的呼求。他说，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呼求。他在求什么呢？当我们看第二节经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在求神听他的声音，求神留心听他恳求的声音。这短短的2节经文，你可以看到诗人在这里面他3次提到了求这个字。我们常说重要的事情要说3遍，所以可以想象到哈，诗人他在这里面的呼求是非常的强烈，他非常的强烈的表达他呼求的那种意愿。而且求这个字啊，如果你看希伯来原文的时候，它本身这个原文它就有怜悯和帮助的意思。而且它在这里面，它在希伯来文当中运用的语态表达的也是一种很强烈的意愿。所以说从这个短短的2节经文来看，你可以去体会一下诗人他是在非常强烈的、非常迫切的求神垂听并且怜悯帮助他。但当我们看这2节经文的时候，诗人他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深处当中，他的环境是什么，我们到这里还不知道。但是你可以去体会一下，诗人他在开篇就说他在深处当中非常的痛苦，所以他要向神来呼求。而且看上去神好像并没有听他的声音，所以他才会反复的去求神，语气一次比一次强烈。求了一次之后，他说，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然后他又加强了他的语气，说，主啊，求你留心听，而且是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他对神的那种祈求一步一步的往上提，一步一步的变得越来越强烈。那到这里大家可能还会产生一些疑问，神为什么不听他的声音呢？神真的不听他的声音吗？我们的神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吗？他怎么了？为什么不听他的声音呢？在这个3节的时候，诗人也告诉了我们答案。原来是因为这个诗人的罪。诗人说，主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在以赛亚书59章那里，神也告诉我们说，是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我们的罪恶使神掩面不听我们。原来是罪使诗人与神隔绝了。诗人他之所以会在开篇就在表达了一种在深处的那种痛苦，痛苦的不可自拔，也是因为他自己的罪。那诗人他的生命具体经历了什么？其实我们从这个8节经文里面你都无法看出来。他可能是因为犯了一些很具体的罪，现在他悔改来求神的怜悯，就像大卫一样。他犯了这个奸淫的罪之后，他也在诗篇51篇当中求神掩面不看他的罪，求神涂抹他一切的罪孽。当然也可能诗人他在这个道德行为上他并没有犯下什么错误，但是他却正在经受着一些苦难，他在一个这个深处的困苦当中，就像约伯一样。神称他为完全人，但是却允许各样的苦难也同时临在了他的身上。所以诗人的生命他当时在那个处境当中他具体经历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诗人在这个罪的深处他与神疏离了。 他知道靠他自己好像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得住，而且在这个罪的深处，他是一个十分痛苦和无助的状态。就好像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些伦勃朗他的画中那个黑暗的部分，你看上去的时候就觉得很压抑，一片黑暗，让你喘不过气来一样。所以诗人他在这样的一个深处的痛苦当中，他来不断的呼求，不断的来寻求神的帮助，求神来听他的声音。而且这个在刚才那首诗篇当中，听我恳求的声音这个片语，如果我们看这个圣经的话，看它的原文的话，你会发现在旧约当中，这个片语它整本圣经当中只出现了五次，而且全部都出现在诗篇当中。我将这个其余的四次列在了屏幕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用不同的颜色标记的部分。每一节的诗篇都提到了诗人要神来垂听他恳求的声音。同时这个蓝色的部分呢，是诗人他在这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你可以看到从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无论是恶人还是被隔绝，还是设下圈套，还是这个在患难之日，你可以看到当诗人发出这种求神听他恳求的声音的时候，他的处境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都是诗人要么他在患难的日子来求告神，求神听他的声音，要么是求神从恶人当中来拯救他。所以说即使我们不知道诗篇130篇当中诗人他当时到底经历了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正在一个黑暗深处的痛苦当中，他在这样的痛苦当中，他求神来从深处拯救他。不知道我刚才跟大家从经文的角度分析，你有没有体会到诗人在深处的那种痛苦和绝望。那在大四那一年呢，我亲眼目睹了一场死亡，那一次我真正的体会到了什么是深处的绝望。我们学校有一个游泳池，夏天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去游泳。那你知道中国的校园人很多，然后泳池也没有非常大，我们在里面游泳的时候通常都很拥挤，很难注意到你旁边的人。那一天我去游泳，然后有一个刚入大学的新生就在我旁边的深水区溺水，因为没有人及时留意到他的溺水，等他被发现的时候经抢救无效，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刚刚来到这个校园不到半年，你知道吗？我目睹了他从水中被捞起来，经过抢救无效被抬走的整个过程。当我看到他被抬出来的时候，他浑身发紫发黑的那个身子，然后呈现着这个挣扎状态的四肢的时候，我的心里非常的难过。我当时就在想，他溺水的时候因为没有办法呼吸，一点一点地沉入到泳池的深处，他在深处感受到他自己和死亡越来越近，他当时的那个过程该是有多么的痛苦和绝望。你知道吗？当时这个泳池的救生员他就坐在高处的观望台上，但是他正在玩手机。这个溺水的男孩无论他在水底下怎样的挣扎，无论他在深处发出怎样求救的信号，都没有人可以回应他，直到他一点一点失去意志，失丧他的生命。我每每想到这个与我素不相识的年轻生命，我都会从心底里面很难过。我就在想，在泳池的深处应该是他短短的人生当中经历过最黑暗的时刻吧，他的内心当时该是有多么的绝望，他该有多么的渴望救生员能听到他的呼求，但是却没有人能听得到他的呼求。弟兄姐妹，不知道你的生命也是否正在处在这样的一个水深之处呢？不知道你是否也跟这个年轻的男孩一样，在经历着一些深处的绝望呢？其实呢，就像这个刚才这个伦勃朗的话一样，虽然看上去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有黑暗的部分，但其实在这个黑暗当中却也通常会蕴藏着光明。在诗篇130篇这首诗歌当中，第一部分就是刚才与大家分享的这个1到4节，诗人他在向神祷告的最后，在第四节的时候，诗人将目光一转，仿佛从画中黑暗的部分转向了一个光线聚集的地方。诗人在第四节说，但你有赦免之恩，为要使人敬畏你。他突然清楚地明白， 神是公义的，他不以有罪为无罪，但他同时却也是慈爱的。尽管他的罪无法让他在神面前站立，但是神却有赦免之恩。神不会纠察他的罪不放，他明白了在深渊当中他不需要自己在这里面挣扎难过呐喊，他要做的乃是回到神那里去，回到神的面前。他好像看到了神在这里面的一个属性，在旧约当中神的属性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旧约当中的百姓来说，神的属性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点。我相信诗人在这里面是感受到了看到了神他慈爱和信实的属性，所以他才把他的目光一转去看到神他原来有赦免之恩，原来他不需要自己在这里，在这个深处里面去扛去呼喊去纠结。也是因着这样的确信，诗人从第五节开始，他的情绪好像从原来的那个特别悲哀特别黑暗的那个情绪当中转成了一个非常充满盼望的等候。我们从这个经文五到六节可以看到，诗人说他在等候主，仰望他的话，等候的心情就像守夜者等候天亮一样。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关键词就是等候这个词，这两节经文里面也是多次的提到了等候这个词。那等候这个词呢，如果看它的原文的话，它是和盼望它们是同一个字根，希伯来文它有相不同的这个词语，它有相同的字根，它可能有不同的这个时态语态，但是它们的字根等待和等候和盼望这两个词它们的字根是相同的。你可以看到诗人的等候是一种带着强烈盼望的等候，他的盼望从哪里来呢？第五节也告诉我们，诗人说他仰望神的话，原来他的盼望是从神的话而来。我们知道这个神的话也是神的应许，诗人在等候的在仰望的就是神必会拯救他的这个美好的应许。诗人在这里面他还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这种等候，就是他用守夜者等候天明这个比喻来形容他此时此刻这个充满盼望的等候。什么是守夜者呢？在这个旧约时代，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通常晚上会有一班这个守夜的人，他们负责来看守圣殿。守夜者等到天亮的时候，等到他看到这个一天当中的第一缕阳光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守夜的工作结束了。当他看到这个阳光的时候，他就会冲着圣殿大喊一声天亮了，然后圣殿里面的人就开始他们今天一天在神面前的侍奉。所以说对于守夜者来说，等候天亮就是他的工作。那等候天亮对于他来说呢，也是一件非常有盼望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天一定会亮，黎明一定会来到。当他看到第一缕阳光的时候，就是他使命完成的时候，他只需要等待这个过程就好。所以说诗人在这里面用这个比喻，我觉得非常的贴切。你可以体会到他在这个等候当中充满的那份盼望，就是他知道神的应许神的拯救一定会来到，他只要存着信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等待，他就一定会等到他那个美好的应许。其实当我看到这个诗人，当我读到五到六节的时候，我就体会诗人那种非常充满盼望的等候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为人父母的心。我记得我在这个高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成绩出现了下滑的现象。你知道在对于我们从中国来的这个学生来说，高考是我们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而且这个因为我们中国的人很多，我们说如果高考你少了一分，你就会被一操场的人压倒。所以每一分对于我们来说都非常的重要，每一分就意味着一操场的人。所以当我这个成绩出现下滑的时候，我很焦虑，我就在想这么多分那意味着多少操场的人在冲我碾压呢？我就在想说完了，我离名校的距离越来越远了，我是不是考不上我这个心仪的大学了？你知道这种东西是一个恶性循环，你越想这种东西的时候，你的成绩就下滑得越厉害。我就陷在了这种循环当中，无数的操场的人不断地碾压我。但是当时呢，我的父母他们就表现了对我非常极大的信心，他们就反复地安慰我说没关系，这些都是暂时的，你是最棒的，你一定可以的。他就每天都这样的来鼓励我，不断地来鼓励我。 告诉我下滑只是暂时的，你是有实力的，就是诸如这种话，大家一定都很熟悉，告诉我可以这个放松一下，重新出发。我就看到父母对孩子就是这样无条件的充满信心和盼望，他就是相信你可以做到，不管你怎样，他就是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你是最棒的。那在座的大多都是为人父母，除了青年团契的人，相信你对你的孩子也是存着这样无条件的信心。平心而论，我真的值得我的父母对我这样充满信心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我不是最聪明的孩子，我也不是最刻苦的孩子，我还在这个高考期间经常因为学习压力太大，对他们说话的语气也不是很好，伤了他们的心。但是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因着他们对我无条件的爱，无论我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他都无条件的相信我，无条件的包容我，无条件的接纳我。弟兄姐妹，我们的神难道不比你的孩子更值得你去相信和等待吗？马太福音24:35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神的应许永远也不会改变，他应许我们会拯救我们，就一定会救我们到底。我们的神他是绝对信实和慈爱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在旧约时代他不断地与以色列百姓立约，尽管他们以色列百姓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一而再再而三地拜偶像，一而再再而三地不遵守神的话语，但是神还是一直在与他们立约，而且是信守他的约。他应许将来必拯救他的百姓。现在到了新约时代，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上的代价，这个拯救就得以开始成就。其实我们的神比我们更知道我们在深处中的时候有多么的绝望和痛苦，因为我们都知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拯救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亲自经历了被抛弃、被否认、背叛甚至死亡的痛苦，他亲身经历了这些，所以他更能够体会到我们在深处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绝望。在十字架上，耶稣甚至被他的父神离弃，耶稣也呼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耶稣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他却因着我们在十字架上经历了这些痛苦，我们这些罪人在深处当中所经历的痛苦，我们的神怎么能体会不到呢？我们的耶稣他用亲自去经历并承担痛苦的方式来拯救我们脱离深处的痛苦。神是公义的，他断然不会以有罪为无罪，他也不会看着罪不管，但是他却用他的爱亲自的献上了他的独生儿子，来承受了本来是我们应当得的刑罚，包括与神关系的破裂。所以神他自己也承受了这份无限的痛苦，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神爱我们。因着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这一切，我们现在就不需要去跟他有这样这个疏远的距离，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把我们一切的重担、一切的焦虑都卸下来给神。这份十字架的拯救是诗篇130篇当中的诗人他当时所不知道的。他当时不知道在这个几千年之后会有这么一位耶稣，一位仆人形象的耶稣出现在世间，为我们成就这一切。但是今天在座的你和我，却因着神的恩典，因着他的慈爱，我们现在在极其幸运地享受着这份拯救。我每每一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对神充满了感谢和赞美。我一想到旧约时候的人，他们还要不断地献祭去赎罪，他们看不到，他们不知道耶稣，但是他们却还是就因着神对他们的应许，他们就这样的去等候神。我一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对神充满了感谢和赞美。我们今天因着他的恩典，我们就在享受着这份拯救，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相信和等候神呢？在这首诗的最后，诗人他不仅仅是自己对神的救恩充满了盼望的等候，他还在这个深处里最后的时候，他说，以色列啊，你要仰望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有慈爱，也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当他自己，他不仅是自己对神的救恩他体会到了神的信实和慈爱，对神的救恩充满了盼望的等候， 当他自己体会到这些之后，他还在深处里面呼吁他全体的以色列百姓都要来仰望耶和华。他在最后称颂神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坚信神必会拯救他在深处的百姓。这首诗歌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当你在一开始读的时候，你可以体会到诗人他在深处里是非常处于非常痛苦和绝望的那种情绪，整个的曲调都很这个灰暗，神啊神啊，我从深处呼求你。但是因着他看到了神是慈爱的，是信实的，他看到了神那份救恩值得他来等待，也因着他转向了神，来到神的面前，他就可以充满信心的去等候神。而且到最后的时候，他可以将他的这个哀叹化为赞美，他从一个问神你在哪里，听我的声音，神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声音，变成了他来赞美神，神你就是有慈爱，你就是有丰盛的救恩。他从这个原来这个悲哀的情绪，到现在他可以扬声欢呼来赞美神，他经历了从这个深处的黑暗走向了这个光明的整个过程，他从哀哭变成了跳舞。其实我每每读到这个130章这节经文的时候，我都觉得很美，而且这篇诗篇也是马丁路德最喜欢的诗篇之一。我体会到了一下他为什么最喜欢这篇诗篇，因为听说他在受这个教廷逼迫的时候，他就是用这首诗篇来坚守住他的信仰。我就体会说为什么他能够对这首诗篇这么的这个宠爱独爱呢？我就想说，因为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人，他在苦难当中，他经历了这些痛苦，这些伤痛，他能够真实的把他的情绪带到神的面前，向神来呼求。然后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去思想神的救恩和慈爱。虽然神可能没有立刻拿掉他的苦难，没有立刻在深处当中把他拉出来，这可能是他一开始想让神为他做的，他想让神从深处当中把他拉出来。但是诗人却在这个深处里面，他找到了那份平安和盼望，是来自神的那份平安和盼望，以至于他虽然在深处，但是他可以卸下忧伤恐惧，他来发自内心的来赞美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基督徒生命成长过程当中一件非常美的事情。虽然我们因着各种各样的环境，因为这个社会的变化，因着罪，我们可能会遭遇一些患难，会处在一个深处当中，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的。但是因着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有这份盼望，我们就可以经历这种从低到高的一个生命的转化。虽然我在深处当中，但是我依然可以高声赞美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诗人他从深处从低到高，他整个属灵生命转化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他也不断的更加的认识他自己，他认识到他自己本是软弱的，他认识到他自己的无能，他也更深的去认识神，因为神就是我们唯一的帮助和拯救。我相信他的属灵生命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成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会经历的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就是你属灵生命从低到高的那个过程。虽然你还会经历着各种各样的患难，但是你知道耶稣是你随时的帮助，耶稣是你永远的拯救。属灵大师 C.S. Lewis 哈，他写了很多非常深入人心的至理名言，其中有一句我个人非常的喜欢，他说：“上帝在我们的享乐中低语，在我们的良心中发声，但却在我们的痛苦中呐喊。”你可以体会到神，我们有的时候好像看不到神，我们在深处当中好像神听不到我们的呼求，但是神他却一直都在，而且他一直都在。他在我们快乐的时候他低语，他不出现，在我们这个做错事情的时候他提醒我们，而在我们的痛苦，我们处在痛苦当中的时候，他却与我们一同痛苦，他却能够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在深处里面的那个痛苦。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感动我的心的，我就可以体会到神他在深处的时候与哀伤的人同哀伤的那种心情。那今天我为什么要选这段经文与大家分享呢？首先我要澄清一下，我不是在给马校长做广告，虽然他在教这个诗篇 赏析，也非常鼓励大家去，但是我在这里不是为他做广告。我为什么选这段经文呢？是因为这段经文其实它也是我的生命经文，它也曾带我走出我的水深之处。可能大家看我这个一看就是没有遭受过什么患难的人，但是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处在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深处的处境当中。有一段时间啊，在我的这个生活还有我的这个服侍当中，我也陷入了一种在深处的处境。那段时间呢，我遇到了一些问题，当我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去解决掉他们，我要怎么样解决，我就想了无数的方法，我要去把他们解决掉。但是越解决我发现越来我就不知道我怎样去处理，而且怎么处理都觉得不对，每走一步都觉得又有一个难题发生，不断的有问题出现。我就觉得怎么问题这么多呢，怎么都我自己都无法去处理呢。而且那段时间也因为一些事情和这个一个朋友之间也发生了一些误会，产生了隔阂，亲密关系受到伤害。我就觉得我的生活怎么这么的无助呢，什么事情也做不好，人际关系也处理不好，朋友也这个跟我不好。有一周我整个人都非常的沮丧，就好像诗人他的处境一样，就好像掉进深渊当中一样。那段时间我感觉自己一无是处，既不能去解决问题，又做了一些事情伤害了朋友的心，我整个人都非常的低沉。虽然每一天我也会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但是总觉得神没有垂听我的祷告，神没有帮助我解决这些问题。每一天当我睁眼睛起来的时候，问题还在，所以我就很烦。有一天呢，我就是心烦意乱，然后我就拿出诗篇来读，因为诗篇就是这个祷告嘛，我就想说那我自己祷告不下去，那我就借着别人的祷告来向神来祷告。所以呢，那天我就刚好就读到了诗篇130篇。当我读到这个第四节，主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的时候，他主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你有赦免之恩。当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在我面前摆着的这些种种问题，我都是在靠我自己的方法去解决。我以为我可以解决，但是我却根本解决不了。当我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首先想的是我要靠我自己的力量来去解决掉他们。我在神学院拿的这么多 A， 这个时候帮不了我。我20多年的基督徒经历也帮我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而且我自以为还不错的好人缘，在这个时候也出现了崩塌。我甚至用我自己的这些东西去埋怨神，神啊，你在哪里？为什么不帮助我？当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本来就是软弱无能的，我本来就是不配的，我本来就是靠我自己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是即使这样，即使我在深处当中，其实神他一直都在。不是神掩面不看我，而是我将自己掩面不去看神。在困境当中，我根本就没有第一时间的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呼求，求他的帮助。但当我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却来埋怨神，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我应该说的不是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我应该说的是神啊，我要来呼求你。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他永远都不会离弃我们，因为在十字架上，耶稣以他亲身经历了被神离弃的滋味，让我们今天可以不再被天父离弃。这原是我们所不配的，是我们这些罪人所不配的，但却因着神的爱，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我们今天可以将我们一切的难处，一切的重担都带到神的面前来。不知道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我刚才在第一部分结束的时候问了你们一个问题，你的生命是否也正处在水深之处？大家知道最近这个国内的形势还有美国的形势都很紧张，大家被这个肺炎被这个疫情也是弄得心里面少了很多的平安。而且刚才牧师也有提到，我们国语堂也有很多肢体他们的家人也在经历着一些苦难。不知道你的生命也是否处在一种水深之处，你可能在经历着一些苦难，也许是身体上正饱受着疾病的困扰，也许是工作上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失败，也许是和家人朋友你们的关系上出现了裂痕， 你自己尝试去解决，但是仿佛看不到希望，反而陷入绝望。你会问神呐，你在哪里？为什么不听我的呼求？你也可能在经历着一些软弱，你靠着自己去试图胜过一些罪的捆绑，但总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事为人由不得我。你很想摆脱一些罪的捆绑，但是你却没有办法战胜他们，时间一长就陷入了自怜的深渊当中，就像黑洞一样，这种负面的情绪越吸越深，你就会陷入那种负面的情绪当中。你也会问神啊，你在哪里？为什么离弃我？如果上面的景况你都没有，弟兄姐妹，我为你感谢神。如果有，我想对你说，不要怕，因为神他始终都在这里。不管你在经历着怎样的环境，也许很悲伤，也许很迷茫，也许悔恨，也许失望，但是请你一定不要感到绝望。我们可以像诗人一样，将你一切的挣扎、软弱、懊悔都带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来呼求，向他来求那份基督里的平安和拯救。虽然你在深处当中，但神的手永远都不会离开你。因为我们的神他实在是有慈爱有恩典的神，他的应许永远也不会落空。耶稣基督他自己已经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羞辱，体会了我们的痛苦，他必会垂听我们在深处的呼求。今天诗篇130篇，这一篇诗篇很短，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借着这篇诗篇去思想，你是否处在一个深处的境况当中。无论你是否处在这样深处的境况当中，我都要告诉你不要害怕，就将你一切的忧伤一切的困难都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本是软弱无能的人，但是神的大能却可以胜过我们一切的软弱。在最后的时候，我想请大家有一段安静的时间，请你来思考一下，最近你是否有一些在深处的软弱和困境，你是否有一些挣扎和挑战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否有一些人际关系上的软弱出现在了你的生活当中。我们现在就将它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呼求。你相信吗？神现在就在我们的当中，他的眼目正看着你我，他要垂听我们在他面前的呼求。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主，因为你应许我们说，你的眼目必看顾义人，你的耳朵聆听我们的呼求。主啊，你是靠近伤心的人，你是医治灵性痛悔人的主。主啊，我们实在是要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呼求，向你仰望。主啊，在深处我要向你呼求。主啊，我最近在学习，在生活，在人际关系上，我有很多的软弱和痛苦。主啊，我受过伤，也伤害过别人。主啊，我求你来帮助我。主啊，若是我有犯罪得罪你的地方，主啊，我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我，我求你的宝血来赦免我一切的罪。主啊，我求你帮助我，靠着你的恩典，让我可以在深处的痛苦当中战胜，战胜我的恐惧，战胜我在深处当中的自我为意。主啊，求你让我的眼目单单的注视于你。主啊，因为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了你我们真的什么也做不了。主啊，你是我们的救主，主啊，我一生都要跟随你。主啊，我也要为主啊我们国语堂的众弟兄姐妹，在深处当中的弟兄姐妹来向你呼求。主啊，我求你，如果他们当中主啊身体有软弱的，主啊我求你来医治他们。主啊，灵里有软弱的， 主啊，我求你来使我们刚强。主啊，因为你说你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你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主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但是你却有赦免之恩。主啊，我们要一生一世都住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在一切的深处当中，我们都要去学习认识你，经历你。主啊，我们愿意像诗人一样，主啊，在深处当中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一切的负面的情绪都能够倾诉在你的面前。我们也愿意像诗人一样，能够经历那种从哀哭变为跳舞的喜悦。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主啊，我相信你此时此刻就在我们的当中，你正在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主啊，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大家，我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谢谢。